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次来到这里来思想神的话语。相信我不知道大家到了年尾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哈？有的人欢喜，有的人愁哈。欢喜的比较多，还是愁的比较多？欢喜的应该是比较多哈，因为很多人放假，而且又去清他的假期哈，所以啊，很多都出国哈。所以啊，都是感谢主。那么我们最近也在这个新闻上面看到一些报道嘛，哈，就是路这个无节路有这个圣诞树起火哈，所以还没有到圣诞，就有一些意外发生，又下雨又淹水。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依旧的来信靠主，无论什么样的事情。而且也有这些恐怖的威胁哈，就是恐怖分子的威胁，说要在圣诞的节日里面来发动袭击来各大地方哈，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啊，人多的地方最好不要去。好，没有在这开玩笑啊，还是求主带领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与主相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知道自己有许多的亏欠不足，求主你赦免，也求主你再次借证今晚的时间，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来洁净使用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也求你继续与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也愿主你继续的保守他们，在各样的活动里面都能够让他们的心继续与主相近。我们继续将我们以下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是使徒保罗，他在那个时候还是被称为扫罗。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今天晚上的讲题呢，其实是在这一章的这个最后的几句话里面哈，就是基督施恩到地极。其实不是基督施恩到地极，但是呢，那段经文呢，其实是讲到我要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哈，就是使这个救恩传到地极，到外邦人那里去。在47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们，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其实是取自以赛亚书第49章的那一段经文，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应验在使徒的身上，让他们能够传福音呢到外邦人那里去。而我放这个讲题是基督施恩到地极，其实呢，在整个背后都是圣灵的工作哈，圣灵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差来，让使徒能够继续耶稣基督在这地上的工作。所以也就是换句话说，也就是基督施恩到地极。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有一这一章里面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哈，其中是使徒扫罗，他的名字从这时候开始变为保罗，被称为保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其实他的这个名字，这个保罗是拉丁文，比较能够像罗马，比较能够像外邦人来让他们认识他的名字。因为扫罗是希伯来的名字，这是保罗呢是这个拉丁，带着拉丁文的意思里面。但是呢，那另外一点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这章的经文呢，也是路加第一次记载扫罗呢他在外面讲到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讲道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讲道的内容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对象是什么，那么他讲到的这个内容，这个福音又是什么我在看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历史的重复就是重复到以前旧约的历史是怎么样让我们看，待会会来思想。然后这一段的经文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路加福音第13章，不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怎么讲混乱啊！使徒行传第13章也有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也提到约翰，称呼约翰的马可或者称呼马可的约翰其实他们的马可约翰都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他其实是 他的母亲呢，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算是个大户家庭哈，所以他们的家庭常常开放给这个上一回我们提到彼得哈，他的到这个家里面，然后这一家其实就是约翰马可的家庭，他们开放给这个使徒门徒们聚集的地方，祷告的地方。那么他呢，也是可能是他第一次哈，跟这个使徒保罗呢，还有巴拿巴呢，他们到这个外地去宣教，所以呢，这一段呢也是一个特别记载，就是马可约翰呢，他离开这个使徒保罗呢，回到耶路撒冷去。啊，这些特别。后来因为这个马可约翰的缘故，因为巴拿巴要在以后的使徒行传的经文里面，会因为马可约翰争论到底要带马可约翰还是保罗觉得不要带他一起去哦。然后这个巴拿巴因为是他的表亲啊，所以就坚持要带这个马可继续去。所以呢，这因为这个缘故呢，导致呢这个使徒保罗跟这个巴拿巴他们分道扬镳。所以从这样我们这样人为的眼光来看，其实是很可惜啊。为什么两位同工啊，他们竟然因为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但是从我们历史，现在我们的从我们这个叫做事后诸葛亮，有没有听过事后诸葛亮啊？等到事情发生了，你来说是这样哈。有没有听过事前诸葛亮？没有。可是网络上看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就事前什么东西不懂，事后就很聪明啊，因为东西发生了，事情发生了，你才知道了，你才下定论啊。当然每个人都会啊，但是马后炮啊，也是马后炮啊，对，也是马后炮啊，对，所以都是一样。等到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从历史后来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看见呢，其实这个圣经的神允许这样的一个分开分道扬镳，其实也有他的旨意在里面，使到这个福音呢能够广传啊。所以我们看见这几件事情的发生哈，所以马可约翰他的离开，导致以后为这个两位这个同工呢，他们为他的缘故分道扬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这是保罗第一次的宣教的路程啊。当时总共呢，保罗他一共有三次的这个宣教的路程。那么第四次呢，其实是他被从耶路撒冷被押送到这个罗马，在罗马那里呢，其实不是宣教，他是被押送，因为被在耶路撒冷被抓嘛，被捆绑嘛，然后被好像囚犯一样被带到去罗马，在路上经，然后他就最后呢，就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几年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哦，然后最后呢，在尼禄王帝掌权的时候呢，保罗就被处决了，就被砍头了哦，所以他的生涯，他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生涯哈，其生工作的生命啊，其实是很短暂，可能不到20年，或者是不到30年，很短的时间而已。但是你会看到，其实他这样愿意的这样付出的，神呢使用他呢，而这个福音呢继续的传扬下去哈。所以看见这些不是在于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保罗曾经跟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保罗栽种了哈，亚波罗浇灌的，但是使他成长的哈是神啊，我们只是尽我们的责任去做，但是呢，领受的人会怎么样，果效会怎么样呢？这一切都是在于神，但是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靠着神来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的本分不一定要去海外传福音，我们的本分可能只是在你的那个圈子里面，你所面对的那群人里面来为主做见证，这也就是传福音。有一个人跟我争论说，你不要只是不讲而让他这样去，要跟他讲，把所有福音全部都要跟他讲明讲清楚，然后呢一直要继续不断的传哈。我以前也是这样啊，结果呢 我的高中同学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敢跟我讲话，每个人都怕了。我看到我在纪念册那边写很多传福音了，所以每个人30年后啊，我去碰到他们的时候，也没有一个要敢跟我来谈哈。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怕了。所以后来发觉到，其实我还没有真正跟他们建立的关系，你去跟他传福音的话，你会发觉到有一个反而使到他们成为一个拦阻，他们怕，因为他们还不能够接受啊。有的人是这样哈。所以但是也感谢主，这有一位很特别的同学，他讥笑我。后来呢，他的太太也是我的高中同学，然后他的太太后来他们没有办法生小孩，后来他就一直烧香拜佛，很多都不可以啊。最后他太太是基督徒，然后他就也他太太传福音，他不相信。后来他就跟祷告说就是说假如耶稣教他能够有小孩的话，他就马上立马相信耶稣啊。后来第二年真的他有小孩了。所以他不能够违背了，后来他就真的他就相信主。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例外的例子，我们不是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才相信，我们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来相信他。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侍啊。所以这是很例外的例子。但是呢，我会发觉到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里面呢，人看见我们的这些服侍这些工作的这些态度啊，或者是做事的时候呢，人呢会因为我们的对待人接待人接物的这些态度里面呢来认识主。你对人的爱，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呢，人呢会因为这样呢而愿意来认识主。这是真的啊。所以愿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都愿意为主做这个见证。好，我们继续看呢，就是刚才艾文弟兄我们读了带领我们读这一段就是其实是一个开场白。因为他们在那个岛里面，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岛里面呢，他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呢，遇到一些拦阻就是一个就是要传福音给邦博士求保。邦博其实是一个官，就是好像一个官管理那个地方士求保罗是他的名字所以有时候你读的好像莫名其妙但是这个是邦博是一个官位然后士求保罗是他的名字。然后呢，因为这个以利马是个犹太人，那么他是抵挡使徒所以保罗他责备这个以利马使到他呢不能够看见。然后后来呢跟随这的人呢就很稀奇，包括这个方伯所以他就相信了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有他自己的作为但是不是每一个时候神都会显出这些神迹来叫人家相信。更多是我们会发觉到呢，神会透过他的话语呢来感动人的心呢，使人来归向主。所以这是我们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就是除了我们对人的爱，还有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勉励。那么在接下去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到这个管会堂的，就是在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在安息日那里跟他们一起的来聚集，然后呢透过他们的这个安息日这个会堂里面呢来向他们传讲福音。但是你会发觉到这是其实呢是一种的很冒险的就是有好处也有不好，也有一个冒险的地方。好处就是当他们愿意接受主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继续传福音。有一个冒险的地方就是有一些抵挡福音的人呢，他们也在当中，所以呢他们也会呢 借这个平台来攻击，使这个扫罗、这个保罗、巴拿巴他们一等人呢，都成为攻击的目标。所以是看这个平台啊，这看，正如你在很多样的平台也是一样啊，在网络平台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这个机会，但是呢，你也会遇见一些反对的人呢，也用同样的平台呢来攻击你。同样的啊，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都会有这个赞同的人，也有反对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就在这个地方里面呢，保罗他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你会发觉到，那么长的一段的这个讲道里面，当保罗所提到的其实是旧约的这个背景啊，讲到这个王，讲到神怎么带领以色列啊，透过这个摩西啊，带领这个以色列在旷野里面啊，然后呢又带领他们灭掉这个迦南七族的，然后呢又设立士师啊，然后呢他们又求一个王，然后呢发觉到这个王并不合格啊，因为他们这个王不合神的心意，所以呢就另立另外一个王，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就从这个合神心意的王里面，神就兴起一位救主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您发觉到整个这个保罗的这个传福音的中心点呢，他的中心点是神，就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你看到，不管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从没有领袖开始啊，在埃及地啊为奴之家啊出来的时候，他们没有领袖，谁是他们领袖呢？就是神透过摩西、亚伦呢来带领以色列人呢出埃及。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也是很多这些。悖逆神的事情，经过很多的这些困难，很多的这个苦难啊，在旷野里面啊，经历很多的灾难，甚至死的人也是很多啊。那么到了下一代的时候，约书亚的那一代的时候呢，他们才整个呢能够团结，他们看见他们的父亲的那一代呢，遭遇这么惨的这些处罚的时候呢，他们才认识到呢，离开神呢，他们其实是没有地方去。所以他们发觉，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全部的人呢都非常的同心，非常的合一，他们一心呢就是要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所以在那一代，约书亚的那一代里面，他们很团结的就征战在那个地方的人。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富不过三代啊，就是富不过三代，就是你到后来的那几代呢，都是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所以就离开了神。所以以色列的士师记的时代里面，就是一个循环了，很多个循环，就是兴旺的时候，就是开始呢，下一代都远离神。当然，下一代遭遇到很悲惨的遭遇的时候，他们才想到依靠神。所以人就是这样呢，一直循环，经过这些循环，一直到这个扫罗王。然后扫罗也是给他们一个失败的例子。然后呢，神就兴起合他心意的王，让百姓呢看见了神到底在他的百姓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是有怎么样的心意。其实你会发觉到呢，原来神在人的心目生命里面呢所要求的，就是来顺从神，就是来依靠神，就是这两个。你看来看去的话，你会发觉到就是回到这两个。亚当夏娃离开神，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们不要顺从神，他们也不要依靠神。所以他们要靠谁呢？靠自己。因为蛇对夏娃说，因为你若吃了那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你就必如神，能够分别善恶。所以他们不要依靠神。连撒旦本身也是，他要像神吗？他要像神，像神那样的大的权力，那样大的能力，然后像神那样呢高高坐在宝座上，但是呢他不要依靠神，不要顺从神。所以这就是整个神创造人原来的这个心意，就是要人 依靠他，要人顺从他。为什么？因为人一离开了神，其实就是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其实鱼是没有办法生还。人若离开了这个在空中一个婴孩，他在飞机里面在飞机里面很不舒服嘛，他说哇要哭啊哭啊，我要去，我不要待在飞机里面，我要出去飞机外面哈。父母亲会让他去飞机外面吗？不可能的。他去飞机外面的话，肯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呢，神深知人的一切所需，神深知人所有的问题，神呢是要人呢回到他面前来顺从他，因为只有回到这位创造主的面前，人才有希望存活。所以这整个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个主题呢，其实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他在13章22节那里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程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救世的道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其实神本圣经的主题呢是一致的，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呢，为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看见十五节路在庆祝圣诞，但是你问庆祝圣诞的人知道圣诞的意思吗？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是个欢乐的气氛，也以为是一个欢乐的节日，以为是互相送礼物的日子。但是呢，有谁多少人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时候说，只管取过他来，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罪恶是什么呢？其实圣经很清楚地讲了，罪就是没有照着神的意思的，罪就是射不中的意思。其实射不中就是没有照着神的意思来行，所以这就是罪。所以为什么没有照着神的意思来行就是罪呢？因为就得罪了神。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我所说的鱼一离开了水，人一离开了那永恒的源头，人一离开了神，其实呢就没有办法存活。所以呢，人呢需要回到神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也是要人回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救人回到神的面前，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就是来爱神，并且来爱人。很多的时候，人说，我们先要爱自己哈，我们爱了自己，才会懂得去爱人。圣经有没有说有没有一句话是叫我们要爱自己？好像有了。那句话是什么？那个句话叫做爱人如己，没有爱己啊，爱其他的人好像爱自己一样。但是圣经没有说要爱自己，为什么？因为人生下来本来就是爱自己的，你不用讲，你不用告诉一个婴孩啊，婴孩他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他看到的那件东西就是他的。有另外一个婴孩要拿他的东西，他就跟那个婴孩在拉着他的头发，在跟他拼了命哈，因为他认为他看到的那个东西就是他的。所以有另外一个要拿他的东西的时候，他跟他拼了命，两个婴孩都互相拉头发哈，因为两个都在拼命，他们一生下来就认为那个就是他的，你不用去教他。 对吗？所以人都是这样，人都是这样，就是很自然的就是爱自己，你不用去教人的。但是神呢，要人呢来爱神，并且要爱人。所以呢，这就是神吩咐人的这个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保罗他在他开始的这个介绍里面啊，以色列的历史讲到，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来救人脱离罪恶。那么接下来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三十一节啊，那里也讲到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给人这个复活的这个永活的盼望，就是要人来顺从啊，在十三章三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也是同样的，刚才就讲到救世之道，然后在三十八节那里说，这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所以又是救世拯救这个世人哦，又是讲到赦免这个罪人的这个道理。所以你看见在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那里呢，其实整个中心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都要复活，并且呢，跟神在一起哦，然后同享这个永恒的荣耀。其实，不管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哦，都会复活，但是呢，复活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得到跟上帝永远同在，但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也是会复活，但是呢却是被定罪在沉沦当中。所以每个人都会复活，但是呢问题是复活去什么地方啊？那个才是更重要。好，所以神救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复活在永恒里面呢，继续过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神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就算是我们在进入永恒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也是依旧是以神为中心，以爱神和爱其他的人的生命为中心。为什么？因为撒旦也是永恒的活物嘛，但是他不顺从神。魔鬼也是永恒的活物，他也是不顺从神，但是你看他也是 他也是将来有一天也会被神所审判，也会在这个 受这个痛苦啊，也是会受痛苦。但是神救人进入这个永恒里面的时候，也是以神为中心。那时候呢，门徒他们跟随神，他们不晓得，他们以为呢，我现在最要做什么？有一个财主就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就说，你要遵守这些诫命，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还有什么呢？哦，你要做完全的人呢，就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给穷人，并且你要来跟随我。根本没有办法做下去，然后门徒呢，他们愿意做到，我们放下所有的，我们来跟从你的，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然后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今生要得到百倍，在来世要得到永生，但是然而在前的要在后。然后耶稣基督讲了葡萄园的比喻，那葡萄园的比喻就是解释那个在前在后的意思啊。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在前在后的意思啊，但是我明白一点啊，葡萄园的比喻就是早上一个主人去叫工人工作，九点啊六点叫人工作，然后说他给他一天工资，九点早上九点叫人工作给他一天的工资，十二点叫人工作也是说给他一天的工资，三点也是叫人来工作给他一天的工资，五点叫人来工作也是给他一天的工资，五点的来那个拿工钱的时候，主人给他一天，然后早上六点了他就以为他会多得，随着他是一点。但是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难道你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吗？那个早上六点的，哇，我们做了十二个小时做了那么辛苦，你也是给我一天的工作，我们不是讲好一天了吗？所以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这个比喻其实呢就是希望别人 比我们更好。在永恒里面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对人有那样的爱，也希望别人比我们更好。这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在今世在来世也是一样，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神为爱其他的人为中心。所以你会看见，这就是神创造人的这个目的，也就是神救赎人呢进入永恒，也是一样的心意。所以你看见，在保罗传给他们的时候，当时人有什么反应呢？你也看见在第42节，13章42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千近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恒久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你看见他们讲道的这个果效真的是很大，差不多全城的人都来听啊，到下个安息日。但是也发觉到，就算是全城差不多全城的人来听他们讲道的时候，其实当中也有反对的人哈，所以受到这些反对的人的迷惑。45节说，但犹太人看见这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保罗他们传道是很有果效，因为神在他们心中动工，但是撒旦也在反对的人心中动工，所以变成呢有很大的反对的声音。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他们能不能够巴拿巴他们能不能够继续在那里留在那里，继续栽培，继续使到教会的成长呢？没有，他们只能够叫不同的地方。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很多时候正如保罗说，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只有神教他生长。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没有人了，没有人了，其实呢，神自己会兴起他的仆人来做他的工，这是真的。就算我们看见很没落，还是到什么，神依然会兴起他的仆人做他的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样的一个例子里面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当如何回应对神的呼召，对神的心意。所以在第52节里面，门徒们呢，他们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以当时他们在那里传福音，有很多人接受，他保罗呢，他们呢，其实呢是得到一个很大的果效。神让他们看见呢，神使他们所讲的很多人来回应，来归向神。但是不是每个时候都是这样，他们也有给人家打的要死的时候，也有给人家反对。接下来我们看的时候呢会有，但是重点是，不管是人的这个接受，或者是人的反对，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尽上我的本分来传。可能听的人不会接受，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来为主做见证，那个才是更重要。就我们是不是已经尽了我们的力来见证主的爱，包括我们在工作上对人的态度啊，这个就是很重要。我们就是看开，能够原谅，就是能够帮助其他人。愿主继续的赐给我们这个力量来为他而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我们知道上帝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保罗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有许多的苦与乐。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工作也有苦与乐，帮助我们能够将这些的苦能够交托在主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有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从里面的这些问题里面 继续学习，不断的来交托主，不断的来依靠主，也让我们在我们的这些乐里面继续以神为乐，以别人能够归向神为乐，希望别人比我们更好，让我们能够来更加的爱你，因为知道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来过这星期的生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时间交给主。